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先把今天晚上的节目安排呢为朋友们说一下，今天晚上呢我们在五点到六点的名医说案栏目，我们请到的是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中医师来给我们谈了一下啊。因为我们请到阳气中医诊所的中医师呢已经也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不少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呢已经到他们诊所，并且呢真是得到了他们非常好的治疗和服务。那么到底有哪些真实的故事呢？六点到七点周二是我们的文化热线节目，我们请到的呢是教育专家来给我们谈谈有关教育的问题。七点到八点是笑谈风云，文化学者张天亮的历史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节目。那这个节目呢也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所以呢可以守住 FM92.3。 七点到九点呢我们是我们的美眉啊给我们大家呢预备的非常轻松的节目好歌好心情。那么您喜欢点歌，想表达您的一些歌曲带给您的回忆和您的故事呢，都可以在 FM92.3 八点到九点呢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主持人呢会跟您一起呢回忆我们的过去和现在。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是这样安排的，同时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活动啊，在12月8号本周六下午1点到4点半，由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管协会北加州分会呢举办了一个经贸讲习的免费活动。我为什么要为给大家推荐这个活动呢？这一次的主题啊是分享创业以及扩展成功经验，创业要真实面对自己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他请了三位的嘉宾，第一位嘉宾呢是我要向大家推荐的，同时呢在本周五早晨呢我将会采访这位嘉宾，他的名字叫尹吉成。他自己呢在美国拥有20多家麦当劳的连锁店啊 ，McDonald 这个 owner， 那么他可以说是在麦当劳的这个系列店当中啊，当年是他唯一的华人进去的，做的最成功的这么一位企业家。那么到底呢，麦当劳是怎么样去做连锁店的？到底有钱赚吗？他当年呢，尹吉成做的第一家店是在我们湾区，而且还是在一个非疫的区当中。那做生意的人都知道，很多人特别华裔可能并不愿意到一个比较安全性比较差的地方，可是呢他自己呢却在那样的地方呢做的他第一家店，中间经历了甚至很多有危险的情况，他怎么走过去的？到目前为止呢他已经拥有20多家的这样的连锁店。所以呢这个主题呢其实对一些因为经济不好啊想去创业呀、想做餐饮啊等等这样的朋友呢，你可以现场提到很多很多具体的问题，他都会回答您。同时呢他可以把他自己当年那么难啊他都不接受华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怎么打进去的，怎么做的这样的成功。那我这个节目呢我是非常推荐大家能够参加，他的时间呢是在12月8号下午周六1点到4点半。同时呢他还邀请了其他的嘉宾，那你想创业你就免不了要跟公司啊跟客人啊去打交道，那还会给大家提供呢沟通与商机这样的一个讲座。所以那一天去呢除了尹吉成，还有呢湾区大家也比较知道的像这个丁维平啊，丁丁电视台的创办人，他自己呢也是一位女性的创业者，很不容易。那他也讲到呢就创业要真实的面对自己，所以那一天去可以说呢大家会有非常多的这样的收获。报名的方式啊记住他们的电话408-255-8388 255-8388，或者是另外一个电话408-828-6888，能记住吗？408-828-6888。好的，这是周末的一个活动的讲座。同时呢在这儿我呢也是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12月15号，也就是这一周两周之后的15号，是我们希望之声呢在年末做的一次感恩会。我们邀请呢对希望之声很有感觉的很有感情的朋友们呢和我们来一起呢度过这样的一个周末。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希望之声为大家做了哪些服务，我们讲了哪些人物故事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我们也会做一些采访，看看我们很多的听众通过希望之声这个平台他们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帮助。那么如果您愿意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呢会现场跟大家见面。那么您愿意参加这个活动或者是支持这个活动呢，都可以上我们希望之声的网站上去报名 bayvoice.net 上面的去报名。我们只限150人，其中呢还有是我们的特约嘉宾，所以人数非常少。我们去年的时候是250人，一周的时间就全部爆满，所以呢这一次呢可能人数就 更加的不够了，但是呢因为场地有限，时间也比较紧，只有两周的时间，所以呢请大家谅解，如果您想见一见我们的主持人，和大家呢沟通一下，同时呢我们现场有一些真的是您辞旧迎新啊，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加加油鼓鼓劲儿，有很多的好的故事呢等待着大家。报名的方式呢千万赶快去到我们的希望之声网站上去，完了位置就没了， bayvoice.net bayvoice.net。 好，那我们现在今天要进入正题啊，我们现在现场呢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医师已经坐在这里了，一位呢是安迪啊，安迪医师，一位呢是叶昭成医师。那我们今天呢先请两位医师来给我们讲一讲，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呢，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过去了哪些朋友，到底得到了什么样的帮助。陈医师你好。
其实这三个月来，非常谢谢高杰邀请我们来参加这个节目，然后也蛮多的 call in。那我们上一次跟主持人也讨论到说，诶，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三个月到了嘛，我们来 review 一下，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到底有没有一些朋友来我们这边看诊之后得到的一些结果。那其实我们蛮多的朋友打电话来问，那也蛮多的朋友来我们诊所来看，所以我们就先从举几个例子来大家讨论讨论，那也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 call in 来跟我们讨论他现在的病情。那我想从最简单的一个就是说，其实是一个头痛的病例。那这个头痛病例其实听说起来是头痛是很简单，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他看了很多中西医都不好。那他的头痛非常的特别，就是说他都是在左后脑，好，这个脖子上面沿着这个耳朵非常的胀，它是先是好像充血的那种胀，它非常然后快头快爆炸一样，然后非常胀胀胀胀了之后，结果它就开始跳动，那就开始痛。那前面看过西医，当然就给他吃很多的头痛的止痛药，我想从over counter 到所谓的这个 prescription drug 都吃过，那效果不是特别好。那前面看了一些其他的医生，然后也不是中医，也不是特别有帮助，可能给我 suppress 就是稍微压制一下，让他的头比较不会痛。那后来我们其实看了这个病人，其实他蛮特别的，说他痛的位置其实上是所谓的胆经的位置，就是胆经其实上大家如果去网络上查一下，他其实上在头后面，要沿着那个耳朵他往前，然后到了差不多快要到太阳穴的地方，这前面又往后绕来绕去的位置。那他这个问题呢，那我们想了很久，说这个看了他以后，就是我们在想说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治疗他，那是胆经的头痛吗？是，可是他的根本原因是为什么？
也看过别的中医师也没好呀。
是，对，所以其实上我们其实想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针灸跟药一起并施。那针灸其实上是以胆经这个少阳胆经这个头痛的这个常用的针法，就是所谓的竹林气加外关穴来治疗。当场下去他也觉得很舒服，因为他当时来看的时候他并没有发病。好，那下针之后他马上觉得很舒服。那但是重点最重要的问题呢，实际上是在于他的肝。
他
实际上是肝寒了，他整个肝经寒冷了。那肝寒的头痛通常在头顶啊，就所谓百会穴，就是两个耳朵连线的中正上方。他表现很不一样，因为我们以前提过肝胆是同家都属木，那一个属里一个属表，所以肝的问题不一定表现在肝经上面。很多时候去表现在胆经上面，胆的问题很多时候不表现在胆经，而表现在肝的方面。那所以这其实上它的原因实际上是头痛，是肝经的寒冷，就是肝的这个脏寒冷，所以造成它胆经的头痛。所以后来下去给它吃一个很简单的方叫无茱萸汤，实际上就是以无茱萸这个药，无茱萸这个药很味道很重啊，其实有点像 DDT 的味道，然后就是很冲。那当然也有人把它晒干，直接放在衣柜里面当做的防虫啊。所以其实味道很重。那他吃的药只有四味药，而且他只爱吃粉剂，因为他麻烦，因为上班很辛苦，他自己煮药不方便，他自己有小孩子嘛。然后他家也不方便帮他煮药，所以我们给他粉剂。吃了以后，他就说第一个礼拜就好了，
彻底好了。
他后来就是发现还是就是他偶尔会有点点胀。那他胀的时候他就很紧张，就跑来找我们。那就下针。那但是他没有那种胀了以后开始整个爆炸性的头痛，就是说整个好像整个血管跳离头壳再跳回去那种感觉，没有。他说他很可怕，他跟我形容说他很担心哦，很可怕，就是觉得每当快要头很胀的时候就旁边侧边血管开始从脖子后面往上胀的时候就开始害怕。那 因为它整个 full scroll 的话，就是 full extend 的话是非常的痛的。
嗯，所以这个病例呢，就是我们希望之声的一位听众
是
找到您了啊。
对, 对, 对，
好，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请李宗恩医师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同样啊，这样的一个病症呢，也走访了很多中西医，却没有呢得到一个根治，到底中间的区别在哪里呢？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我们的现场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李宗恩医师，一位呢是叶昭成医师，他们都是来自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高科技出身的加州中医师啊、那么高科技出身的人呢，是因为他们两位从来都不知道有中医的这一回事，是为了自己和家人治病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中医实在是神奇，最后呢自己呢已经成为一名职业的中医师。那这中间的故事呢，我忽略不计啊，您可以到网站上去找我采访的他们第一集的节目，他们详细的讲了他们为什么学中医，中医给他们的印象到底是什么。那我记得很清楚，我经常用李宗恩医师的一句话，他说中医是一个非常严密的逻辑学。好了，那么作为高科技人呢，都是理工科，都是逻辑训练出来的，那么所以他们也是以这种非常严密的逻辑分析呢来给大家治病的。那今天呢，我们是请两位医师给我们谈一谈，从他们上我们希望之声的节目之后呢，三个月来有不少我们的听众已经是受益于两位医师了。刚才讲到的头痛啊，也是走访了很多中西医的大夫呢，却没有得到根治。那结果呢，李宗恩医师一个礼拜就把这个症状呢给解决掉了。那李医师，刚才我就觉得蛮奇怪的，那像您讲的，他走的别的中医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医院，他们治疗是从哪个方向治疗的？这中间一定有个差别嘛，辩证就没有对嘛，对不对？
是，那我想西医但不用讲，但就是以头痛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
痛
是痛，对、嗯、就是大部分的药都是 nerve blocking， 就是说把他的痛症断掉。可是他的头痛很，刚才讲是很，不只是痛，还有那个胀感，
嗯、
那个胀感其实上是头痛药是去不了的，
嗯，
因为那个胀感的感觉跟痛症的神经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其实上都会有那种感觉，所以他非常痛苦。那我不确定他其他怎么中医怎么治的，不过据他的跟我聊，那我们也当然这些人在很多中医可能看到的话，因为也忙嘛，所以他们治疗方式都是想来。典型的痛症啊、中医其实在我其实在好几集以前我们也谈过，中医常会分头顶痛啊，这 migraine 偏头痛啊，正前额痛啊，后头痛啊，那很多都是照这个方式。那侧头痛基本上就会觉得说这个是哦，所以胆经啊、少阳经的头痛啊、嗯、去想办法去治它，
嗯，
那多少会有一些效果，
嗯，
可是可能忽略掉说其实上痛症只是一个表现、
嗯、
痛症从来都不会说是一个
原因，
它是原因、
嗯、
对对，因为痛本身自己怎么会是一个原因，通常是有其他部分有
问
题。那通常问到问题有可能是外伤、比如说你今天被打到了，那有淤血、嗯、有阻塞，那气滞啊淤血会造成痛症。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是你内脏有问题，我想这也可能是我们阳气比较喜欢去研究的，就可以有内科引起的一些问题、
嗯、
它真正的问题是因为它太劳累，像它年纪大概40出头，那两个小孩子还蛮小的、
嗯、
所以它可能也蛮辛苦，是典型的工程师啊、
嗯，
也蛮辛苦的，所以他可能做的是太认真，然后造成肝受了损伤、
oh.
啊，所以肝损伤有很多种，其中一个是肝会寒冷、
oh.
啊，就等于说这个脏呢本身有点寒，那寒的时候就会开始有很多不同的现象出来。那当然我们在问诊的时候，在做望闻问切的时候，不会说只靠他的头痛，只靠他的头痛位置就做诊断，还要看很多的现象、
嗯、
那有从像刚才主持人讲到一样，就像一个逻辑分析，像一个侦探一样，
嗯，
或者像我们中我们工程师常讲的 reverse engineering， 就是反向工程，从他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征兆去看他
反推
反推。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说这个看起来不是胆经的问题，他、
嗯、
是胆并没有问题，他其实没有胆结石、嗯、胆结石也会造成一些头痛，他其实没有，
嗯，
那实际上是肝寒。
哎，那我就挺好奇的哈，你从什么样的症状判断是寒呢？
对，因为怎么样会让你肝脏，我想很多的原因，包括他的舌头表现啊、
哦、
他的手脚冰冷啊，他的上厕所的习惯啊，但是很重要的是说、
嗯、
不是每一个肝的问题都会表现在这个 migraine， 就是侧偏头痛上面，
嗯，
那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些link， 有些关联性，
嗯，
那再从其他的脉象也好啊，这个从他的眼诊也好啦，他舌诊也好啦，从各个的角度，每一个都不见得是说哦，这个一定是肝有问题，
嗯、
可是都可能跟肝有一些
关系。
那你对你把二三十个症状摆在一起，哎， 啊，看来也就只有干寒会有这样的现象，
全都指向干寒了。
是，对对对，所以说所谓的这种反向分析的话，是说不只是说有的症状是线索，没有症状也是线索啊。对对，比如说你是肝火上炎，那你会有一些其他的现象，比如说你可能会口苦啊，
嗯，
有时候可能会头晕啊，
嗯，没有，
哦，对，它是没有，
所以就不一定是这个事儿了。
对，所以变成说，都是波检一样，我们就看他说到底，哎，你问题在哪里？那这个案子非常好的是因为它看起来其实很简单，
嗯，
哦，头痛，像说那中医治痛症，大家都知道蛮厉害的，
很有效果，
可是他就一直都没有看好。
对。
那我们主要举例出来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没有看好是因为辨证论治的时候可能稍微偏了一点点，
就是，
你只要偏了一点就不到位，
对，
不到位之后就差很多，
嗯，
那你也到位之后其实确实很快，一个礼拜，
嗯，
对，
嗯，听众朋友们啊，那刚才那李宗恩医师所讲到的这种辨证啊，都这就是中医的一个核心的治病的方法，听着有没有意思？医师您自己也是工程师出身啊，反过来从您的角度上，有没有我们的听众也有这样的类似案例呢？
当然也有，我们这边我这里其实也有蛮多，就是听到广播节目之后，
过去找您的
过来的病人，
嗯，
那我也举几个例子。其实有一个其实也蛮快的，他其实也是第一个礼拜就有很好的效果，但是病人基本上是个小孩子，
嗯，
那这个小孩子他基本上呢就是晚上睡觉睡不好，
嗯，几岁呀，啊，
大概五六年级左右吧，
哦，就开始睡不好觉，
对，那实际年龄我记不太清楚，差不多在这个年纪左右，
嗯，
那他呢基本上呢就是他会觉得说他晚上一点点声音他就会影响到他的睡眠，所以就变成说晚上大家要睡觉的时候大家都要小心，小心避免影响到他的，
有老人有病人啊才会这样，一个小孩子应该睡觉最实，玩了一天很累的时候怎么会这样，
对，所以这个病人来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帮他看了一下，那可是这个小孩子说实在话没有什么其他明显的症状，对，所以他唯一比较可以看得到的一些现象呢基本上就是从他的脉象跟舌头上面来看，因为你问诊上面他没有其他太多的问题，
嗯，
啊，他也没有什么手脚冰冷啊，也没有什么其他，他每天每周也有很固定的运动的时间在学校嘛，
嗯，
对，所以运动量其实也很
够，
对，所以运动量不足并不是造成他睡不着的原因，那事实上他的因素在我们来看来其实是有一点是因为这种算是有一点点算是心肾不交的那一点现象。
十多岁的小孩。
对，让我觉得说这个也许。
不交。
不不，这个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因为读书的压力上面的关系所造成的。
五六年级。
对，其实说他可能就是说在学校里面可能还是有一些同侪之间的这种竞争的压力。
嗯。
所以他对一些这种消耗心神上面来说相对来说可能稍微多一点，因为他要背诵要考试要干嘛，学校可能父母这边也有一些希望他功课成绩能够好一些，所以，
嗯，
那到五六年级慢慢的其实功课也开始就会变得比较稍微多一点，
嗯，
那上了初中之后可能那功课压力就会更大，所以他其实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才刚起来，也不算是很积压很久的问题，哦，那这个小孩子本身个性其实看起来也还蛮好的，
嗯，
就他没有这种其他的情绪上面的问题，
嗯，
所以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就变得很单纯化了，你只要让他这个心火稍微能够降下去一点，然后同时把它一些这种水的部分能够稍微补上来，其实也就解决了。
就是让它浇，
也其实对，其实也就是这样子而已，
让它浇到一起就对了。
对，而且这个其实也不需要，它不像有些大人的这种问题，相对来说可能是很久，所以你治疗也需要花点时间。
所以这个问题是对我们非中医人士听起来就不太明白了，为什么心肾不交？他就睡不好觉呢，那么这种心肾不交在成人身上是不是体现出同样的症状呢？
其实心肾不交基本上就变成说你也可以这样来解释，就是说像有的中医他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小孩子会有点心火的现象，
嗯，
那这种现象常常可以在舌头上面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他的舌尖会比较发红一点，嗯，OK， 那这些东西的话如果我们在配合脉象上面去看，就是说诶，这个小孩子本身，因为小孩子本身其实本是个阴虚的体质，所以他的一般来说你在脉象上面也会看到一点这种阴虚的现象，
嗯，
那特别是这个小孩子他的尺脉稍微就比较弱了一些，所以就 indicate 说这个小孩子本身在这两方面有一些问题，
嗯，
那我们基本上呢其实也不是需要用到什么很复杂的药物，那我们基本上只是给他一点简单的科学中药，
嗯，
对，那第一个礼拜给他之后二诊回来之后就问他说情况怎么样，他就说这个星期他就睡得都很好，
哦，
那没有问题， 那他先前就本来就已经没有其他的问题，他唯一的毛病就是睡眠睡不好，
就睡个好觉，
对，所以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就说他已经睡得都很熟，然后躺下去没有多久就睡着了，然后旁边人活动似乎也没有会影响到他的睡眠，就不像以前那么的 sensitive，所以再过来的话，我基本上我就是给他两个星期左右的同样的药物，一方面的话等于就是保养 keep 这个药物的治疗，那二方面的话等于是保养一段时间之后，他身体恢复正常了，他其实也就不需要再回来再看病，也就不需要再吃药了。
所以像您讲的，如果压力呀、心绪上如果过重的话，也会导致用中医的术语就是叫做心肾不交，是吗？
心肾不交基本上是某一种术语，对。
嗯。
那这个的话，基本上必须要在，就像刚才解释的，它必须在一些现象上面显现出来，并不是所有的失眠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
嗯。
失眠也有可能因为肝血不足，也有可能是因为心血不足，还有其他的这种心火上炎等等都有可能。对，那这是其中的一种，那成人当然也有这样子的现象，我们必须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辨证论治，才知道说怎么样治疗是最有效的。
但是这位听众呢，是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所以呢小朋友也受益了啊。好，那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呢，从下一个啊，也就这个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呢您现在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打电话进来1-888-275-1628 1-888-275-1628，我们请两位医师呢帮您做一下身体啊等等方面的一个分析和判断啊，一个逻辑分析。那同时呢，也想跟朋友们说一下，从今天开始呢，以后的未来的三个月，在这个时间每周二的5点到6点呢，我都会请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医师呢，从方方面面的角度来谈一些中医的话题，特别是黄帝内经方面，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影响之下呢，都已经开始去翻阅一些经典的中医的书啊等等，但是其实是蛮有难度的。但是我们这次呢，会请两位医师呢，从不同的角度结合着案例来领着我们来去探究一下中医。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我们的热线电话呢现在已经打开了，1-888-275-1628 1-888-275-1628。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是来自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高科技背景的中医师，一位呢是李宗恩博士，一位呢是叶昭成博士。好，如果您有问题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888-275-1628。我们接一下三号赛谢女士的电话。谢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我是想问哈，我女儿每次来月经肚子非常痛，已经4年了，看西医说她子宫内膜异位，我想请问中医可不可以根治这个？
那中医其实不难哈，因为我想小女孩的身体其实比较容易调整，年纪越大越难调整。那我们看了蛮多妇科病，就所谓的 PMS 经期综合症。那如果西医已经认为它是子宫内膜异位的话，那就是
子宫内膜异位应该是西医的诊断吧？
是，对，但是说代表它也有它的复杂度。
嗯，
那其实我可以待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介绍一个更难的，就是子宫内膜增生。好，这是我们在看。那就说其实是有效果。那为什么我会觉得有效果？因为其实我们中师有几位西医是我们的顾问。包括台湾一位非常有名的妇科的医生，肿瘤科医生，我想就不提是谁了啦。那他其实上也常常跟我们交流。那他的问题在哪里呢？是因为他的自己是很有名的妇科肿瘤科的专家，非常有名，大家可能去台湾报章杂志都会看到这位人写文章。他自己的女儿跟太太是我的病人，
因为他没有办法从西医角度，
对，西医角度他就是非常疼痛，然后手脚冰冷，然后小女孩大概今年在高中生大学的年纪，那每次痛要在地上打滚。
哎呦，
对，所以就是非常严重。那其实上治疗效果蛮好的，因为他其实上他是家里的朋友，所以就是他其实上暑假就来我家住一个月，就顺便来玩，就是进进出出啦，就住在住一住，跑出去黄石公园玩啊，这就顺便帮我，我就顺便帮他治病了嘛，那回去就好了。
好了，
对，所以其实上我们看蛮多，其实这个它基本上可以说都是90%是由寒症而来的
引起的痛，
对对对，
但是移位又是从中医的角度上是什么引起的呢？
这就不能用中医跟西医的，因为这个不能直接挂钩
哦
啊，对对，其实说像很多情况下子宫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它有淤血啊，有血瘀，有寒积啊，所以这些痰湿啊这一类的，那异位很有可能也可能造成下垂啊，那下垂有时候中医讲中气不足，造成子宫几个子宫会下垂，胃下垂也好，或是脱肛， 这一类问题，那就是有最中医跟西医有些地方蛮容易互相 interchange， 就说这个 term 跟那个 term 这个名词互相互换，在蛮多地方是不能这样互换，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听西哦高血压就这样治，不行，因为高血压是很不一样，那异味这也是很不一样的，每个人会不一样。
嗯，那香赛谢女士啊，带着女儿赶快呢去找一下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医师啊，哪个都可以，他们的电话记下来是650-917-2355，650-917-2355，他们的地址呢也比较好记，就在 El Camino Real 的上面，城市呢是 Los Altos， 门牌号码是4300号，二楼啊。好，我们现在线上呢还有几位听众，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1-888-275-1628，888-275-1628。夏先生已经等了很久了，夏先生请讲您的问题，把您的收音机呢关一下，请讲。
啊，行，稍等啊，我把收音机关掉。
哎，谢谢您。
孩子呢？孩子那个17岁，然后现在你刚才跟那个心肾不交那个情况很类似，他呢也是晚上休息不好，然后稍稍一点声音就行，另外呢容易上厕所，同时呢那个额头呢起了很多的红疹子，另外呢胳膊弯和那个腿弯呢哈也有大量的红疹，挠痒得很难受，我想问这个情况是怎么情况？
饮食
这里基本上就包含了两个情况哈，第一个就是说关于他睡眠的问题，那第二个的话也就是包括说他身上起一些红疹，特别是那种胳膊跟那个腿弯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基本上就像很多就是有这种过敏性的这种皮肤炎，异位性皮肤炎或是所谓的 eczema 的小孩都有类似这样的情况，那这种东西其实在中医里面我们叫做四弯风，就是腿弯手弯胳膊弯，
对，是的，
肘弯的地方特别容易起这种疹子，那这种疹子通常也是一样，就是它会痒，而且晚上的时候会通常会更痒，所以它这种现象就会很容易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它会睡不好，所以我们要看说它第一它是因为它这个痒造成它睡不好，或者是说是的确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说像刚才心肾不交那样子的 case， 那刚才那个小朋友的 case 呢，他是他身上没有这些皮疹的痒，他是纯粹就是对这些东西会觉得其他的声音，他会觉得说晚上听觉就变得好像特别的敏锐，那一点点声音一点点光线就会影响到他，对，那这位先生他小孩的状况听起来其实相对来说可能在肾方面的问题相对稍微多一些，因为一般来说四弯风我们在治疗上面来说其实这个大部分其实是很多是因为可能是饮食，可能是一些打针注射的一些疫苗或者什么点点这些东西造成的一些这种体内有些东西代谢不掉出去的问题，那这些部分其实它通常的也都会影响到这一些，我们在脉象上面来看的话会在尺脉，也就是说等于是肾脏系统方面的部分，我们会看到一些比较虚弱的一些状况，所以很多时候在治疗这个东西的上面来说，它我们其实基本上会从这种补益肾脏的系统的方面的东西来治疗起，所以像这种常见的话呢，那很多小孩其实用一点点简单的，例如说像七宝美人丹之类的药物，其实就可以收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不过真实的情况，我们要必须要看到每个人的状况之后呢，才能够做出比较明确的判断。
但这个十七岁的孩子呢，是肾的问题是比较
听起来是比较多一点。那事实上这样子的病人，我们其实在诊所也看到不少。之前李医师也有几位病人也是像这样子的 case， 那我们也都会诊过。对，那我们这治疗之后也都可以看到蛮不错的效果。
好的，那夏先生推荐您带孩子呢去看看中医，特别是走了很多地方没有办法治好的时候，我以前采访过不少的这样的中医师，有一个都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呢怎么治都治不好，哎，到中医那儿就好了，然后不当回事，回去犯了之后呢又找中医又好了，那结果呢这个孩子后来都去学中医去了，那么不管怎么着吧，孩子呢会从这个过程当中懂得一些养生啊这种保健啊等等这种传统的理念，对他们绝对会有帮助的啊。好，那其他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拨打1-888-275-1628。我们现在线上呢还有一位是林女士 ，San Mateo 的，已经等了很久了。林女士，请先讲您的问题。广告之后呢，我再请两位医生回答您，
Hello?
请讲。
Hello，
哎，听到了，林女士已经在空中，请讲。
好，哎，请问我有两个小孩，然后我现在有两个有三个问题哈。第一个是我有个17岁的小孩， 然后呢他现在是他后背长了很多疙瘩，还脑袋上也长了很多疙瘩，我带他看了很多医生，医生说是 bacteria， 然后呢给了很多药，当时呢也没有好，吃了一年也没好，然后我又带他再看医生的 specialist 呢，就给他一些 cream， 那些 cream 呢非常的 strong， 把他的所有的医生床单呀、全都给 bleach， 但持续了一年，现在好像那种红的还在他后背啊、头上，不是一般的粉刺，我觉得他每一个旁边都有一个红圈，看着挺不好看的，我不知道中医有什么办法吗？
这是您的第一个问题啊，叶医师，你们有没有问题问他？
第二个问题呢，是我的儿子呢，他的那个免疫系统非常的活跃，然后他经常呢就是莫名其妙对东西过敏，然后他经常就是他这个持续性的眼角啊，眼睛周围就老是有一些发炎呀、红的东西，我看过很多医生，也用了很多的药，每药越来越重，但是好像都不是特别的管用，然后嘴角和眼角出现这个问题，最近呢发现他两个食指的指甲指甲盖慢慢的怎么都披露下来了，然后里面又长了一层新的，他现在两个多月已经就说长起来了，但是看着挺害怕的，然后旧的指甲就是没有了，两个食指，开始我以为一个砸了，后来发现两个食指同一个问题，都是这样问题，
掉指甲
的，
哇哦，
对，就指甲旧的指甲就 peel out 了，然后就白了，空了，然后底下慢慢的里面长了一层新的指甲，
听懂了，
现在已经
第三个问题。
对，这就是第三个问题。
好的，那您稍等一下，广告之后呢，请两位医师回答。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我是高杰。我们的热线不再打开了，因为再多呢也接不了了，大家可以把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呢记下来，是 650-917-2355 可以呢打电话到诊所啊去预约两位医师。我们现在线上的还有一位是 Fremont 王女士啊，王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请两位医师回答大家的问题。王女士您在空中了，请讲。
你好，想帮我妈妈问一下，我妈妈晚上总是睡不着觉，然后经常会头痛，她呢就是晚上一定要开着电视，她老是跟我说你早点睡，她老是说不该电视没有声音她就睡不着，然后每天就睡两三个小时，我就很担心。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她就是能够睡觉好一点。
一般来说哈，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下说您母亲大概多大年纪了？
她57岁。
57岁 ,OK, 好。
对。
她现在是说她睡着之后呢，她能不能入睡得很深，还是说都很浅，好像今天睡两三个小时，有睡跟没睡没有差别。
对，她睡着的时候好像还睡得蛮深的，但是也不能睡很久，基本上就说也不能说是睡很，他就基本上都要三四点钟才能睡着，然后睡到差不多五六七点钟就醒过来了，然后或者是如果他睡着了突然间被吵醒了，那他后半夜基本上就睡不着了。
那我再请问一下，那他白天会不会人比较容易疲累，或者坐着在那边看电视看着看着会睡着，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那没有，他白天因为他还在工作嘛，然后白天精神很好。我觉得他睡那么早的觉，居然白天精神还很好，我觉得很厉害。但是他就是但是他会经常会头痛。
好了，两位
头晕头痛，对。
我们先回答那个刚才那位女士。
好的，那稍后一下，王女士啊，我们请两位医师呢把前面的这位听众的问题呢先回答一下。
好，我想基本上前面那位女士她问到关于她两个小朋友的问题，一个是她女儿，一个是她儿子。那这两个 case 听起来呢，虽然表现的症状不一样，但事实上听起来其实都跟这个过敏性的体质有一些关系在。
对呀、所以第二个儿子是过敏，然后呢17岁这个孩子后背也是这种红。
那其实这个东西他的过敏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的皮肤上面的本身的血液循环本身是有一些问题在的，所以他变成说皮肤上面比较容易出现类似这种感染的现象，那甚至于有可能会出现像他指甲会掉落，那也有可能是因为甲沟炎的关系造成的。那这种问题的话有可能基本上是 indicator 就是说它本身它身体体表胃外就是防卫外面的这种阳气本身是处于一种不足的状态，所以在这种它就很容易会受到一些外来的一些东西的刺激，然后就会起这样子的反应。那前面那位就是他女儿的 case 呢，本身可能因为本身也在一个青春期的状态，所以可能也有跟他青春期就是身体里面的这种比较，如果是以西医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所谓的内分泌不平衡的现象造成的。那以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必须看说他主要表现出来的症状是在是五脏六腑里面哪些地方是属于比较不平衡的状态。他也有可能是你说的确身体里面是有一些热象，但是更有可能其实是因为是正气不足，因为正气本虚的关系，所以才会有产生这种体表有这种很容易受到一些刺激，然后起这种红疹发炎的这种现象。所以这些问题的话呢，我们其实诊所我们之前也的确看过有一些病人有类似这样的症状，只是同时有口角炎，然后同时伴随有这种指甲脱落的这种现象的这位可能对这种现象可能相对来说少见一点，但是也我们也有见过。对，所以我想这种病人的话呢，我们还是需要比较仔细的问诊一下，才能够给你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
那今天我可以稍微从最刚才提的一些线索，就是说，如果说他指甲脱落，指甲这是中医一直讲是从是属于肝系统来管，那其实很多肝血出了问题，刚才也是讲，就是说本来本虚的时候，如果又加上升学压力啊，在外面吃的不好，要说不好就是乱吃啊。那有时候是肝血不好的时候，会指甲会产生一些变化。那最常看见其实上是化疗跟放疗后的病人，他指甲就会变黑，然后实际上是有他的问题。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那位太太的是说妈妈是57岁，那其实上这个在年纪稍微大一点，就在更年期过后没多少年的太太其实蛮常看到的。那很多原因就是因为所谓的肾阴已经不足了，那是可能在更年期的时候保养不是很好，所以我常常举说女孩子其实有两个机会可以重新调整身体，一个是生过小孩的坐月子的时候，一个是我更年期。那所谓肾阴不足就是说，那你知道阴阳要平衡嘛，就是说肾阴不足就好像你的引擎啊里面的那个水冷却的引擎那个水不足了，那你就会有热气就乱跑。那有时候你热气你不见得是引擎特别有够力，好，对，那是你那个引擎其实也不是很有力，可是问题是引擎就是热的嘛，那你需要冷却水，当你水不足的时候那个热气就会乱闯。那看起来就晚上睡不着，
精神头很旺，
非常好，对。但是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坏处，你在一直在 deplete 它，在损失你的肾阴肾阳。
对。
好，实际上说表面上白天睡不着，力气很好，精神很好。实际上长期下来，你肾阴不足造成的阳亢出来，在外面表现，你又不睡觉，肾阴更差，你阳亢更差，变成说两个都在漏。所以这样长期下来对身体也会很不好。所以如果这位女士如果能带妈妈来看一下是比较需要，就是不见得要来看我们啦，就是看一个好的中医是蛮有帮助的这样。
也请呢这位王女士给妈妈啊去带妈妈呢去看一下，不要再拖下去就对了。阳气中医诊所是 650-917-2355 我有一个问题啊，刚才那位林女士呢，她两个孩子，你发现没有，两个孩子同时都过敏。咱们在美国都知道，有的时候小朋友啊，一家几个小朋友打完了疫苗或者什么什么防疫针以后，同时小孩子身上都出疹子，这有没有什么关系呢？还是说跟家里的饮食结构有关系吗？
其实这些我们看到蛮多，其实是的确是跟疫苗有关。当然就是说主流的医学他们都会否认这些跟疫苗有关，
okay。
但是事实上如果说您到网上去摄取一下，其实有很多，包括之前我看到一个网站detail 的网站址我记不清楚了，它基本上是结合了大概几十位医生跟科学家，他们自己站出来做了很多的实验，也有大规模的，也有那种 paper 发表，基本上是认为说现在的很多的自闭症过敏这些现象其实都跟疫苗是有很大的关系。
哇，好的，那么刚才呢林女士和王女士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啊，想请两位医师帮助的话，就记住他们的号码是 650-917-2355 如果你推荐朋友的话，下周二同样的时间5:00-6:0092.3同样两位医师。